好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啊！好，我们上次是谈到五十八，是不是？但这里面前面五十七，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哈。那个，我们前面大概有提到，就是汉译这一点哈，就是有点比较奇怪哈。汉译讲说，知此意为思哈，不观性无性，烦恼不可得，性光破邪智。就前后那个连结有点比较奇怪，因为如果就藏一跟藏二讲说，知此意即知意即不起，是不起什么？不起颠倒了，好。但他知此意为思，就变成怪怪的，哈、哦。一个是知意之后啊，会不起什么？不起前面的过失的，哈、哦。啊，达意即不起，就不起那个前面的过失，所以变成汉译的这个东西有点逻辑上，不观性无性，当然如果你要讲说不落入性无性呐、啊。不落入性无性，但这个我们看那个藏文里面讲啊，导想起热恼，烦恼睹过失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执着有性无性的话，那你就会怎么样，产生烦恼。那如果通达有无之体的话，知意即不起啦、啊。好、哦，知道这个道理，通达有无不可得的时候，那个烦恼就不会再起的啦。好、哦，那可是在汉文里面讲知此意为思，就是不知道思什么哈，其实为思的意思，这个如果照藏文讲说，我不再起这个烦恼了，不再起这个烦恼。但整个文如果我们不对比的话，我们就可能会解读错误，我们会把知此意为思，此意是什么意呀、啊？这个其实是知意，应该是知此意，不是思。知此意应该是功德，因为什么意？通达有无体呀、通达有无体，所以就知道的话，那个烦恼不会起，不会起是想导想起烦恼，就像那个藏也导想起烦恼，烦恼睹过失啊。那如果藏了邪见现诸苦，一切烦恼缘啊、有无。有无为等观，达意即不起啊，就不会起这个烦恼。所以这个达意不起，不是思，是不起那前面的烦恼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依的汉文本的，可是偏偏汉文本的解释啊，所以过去大概也很少人依汉文本在解释，因为的确是不好解读啊，解读到最后。硬凑可以啦，硬把它，你要把它扭一旦还可以，但我觉得还好有藏文的。其实藏文在关于中观这一方面呢、其实他们的用心也相对多，要相对多，还有其他著作，那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。因为这个文啊，整个是我们顺着前面所谈的哈。包括我们五十八，我们接着谈哈。这个里面，自离染清净啊，自离这个离染清净，亦无净可依啊。有依即有染，彼净还生过啊。智慧离染跟清净啊，那连那个净啊，亦无离染清净，也无净无那个净可依。那如果有依则有染，所以你看这好，我们在《心经》讲， 不垢不净，不垢不净，是不是心经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是诸法空相不垢不净。那如果我们在要用，一定要把道要讲一个净的话，那佛法的净是不是超越垢净的净？是不是？而不是那种垢跟净相对的净。那而且那个净是什么？是无染、无著着、无染的净，不是因为有垢繁显出一个清净，不是那个相对的。相对的，就世间法叫清净。从佛法不应该执着来讲，你这个叫染污，对不对？好，前面是不是有无要离？现在是垢净也要离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看这两段话是不是在讲心经？所以我一直在讲啊，像金刚经啊、心经很多经，它讲出大原则，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知其所以然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是不是已经进一步说其所以然？其实也只是该再进一步而已啦。好，那如果要再进一步要怎么样？唯识缘起这些都要看，就是因为这里讲说你不该有垢净，这只是比心经再更进一步解释。但如果要再更进一步，就要就现实缘起说为什么垢不可得、净不可得、有不可得、无不可得。我们必须要说有为何是有，无是为何是无，所以有是这样，所以有不可得、无不可得。世间有无相是如何安立，因此我说有无不可得。世间是如何，因为怎么样说垢说净，所以我才说垢净不可得，对不对？要你不能讲说哎呀不无 不有不无，不垢不净，讲完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不垢不净啊，不要讲了，就不垢不净。这个小孩子乖乖的听话。可是你讲说那明明你，我们有时候在回答，在经典有些讨论有没有无，当你讲说不有不无，对不对？你讲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以前讲过回真论，类似有这种 看法，如果没有，你为什么还要探讨？我们讲不垢不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垢不可得，净不可得？那垢净不可得，你为何还要怎么讲不垢不净？因为你还有垢净的概念，不是吗？啊，如果不可得，你怎么会有垢净概念，然后再说不垢不净？你就至少你在探讨它，不是吗？不管它有没有，至少你把它当目标在探讨，表示它存在啊。它是好是坏另外一回事，至少它在，不是你说的没有。我们在谈说，你说这个东西不可得，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讲说这个就是，这个是一个重要观念啊，这个不可得。那如果你的观念错不大清楚，说这个不可得，我就问说啊，不可得，你为什么还指着它？不管你怎么描述它存在，哎，描述它的如何如何存在，它存在的样子怎么样？至少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法让你去探讨它？那是不是在？如果是断灭的，这断常见的就会出这种问题。这个东西不存在，我说你睁眼说瞎话，在啊？怎么在？不可得，不可得。那你为什么我们都在看它？比如说，我告诉你这个不可得，哦，不可得。可是很奇怪，我们两个都同时在针对它谈论呢。那如果不可得，我们怎么还是睁眼说瞎话，说那个不可得？显然你也看着它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同时看着他，还说他不可得，可得啊！不然你们怎么会一起看着他说他不可得？是不是？ 可得，照理讲我们要讲说他不可得，真的不在乱讲，没东西。可是我们明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对象，指着一个东西说他不可得。显然你说他不可得，可是你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目标，还认为这个东西至少是我们的对象，我们在探讨他不可得。可是有对象啊，有啊，对，那这个错在哪里？这个错在哪里？错在我们讲不可得，他把它当作什么都没有的意思，这叫断灭见。就一旦断灭见，就有常见。就是说，我们所谓不可得不是空无，我们所谓不可得是，你说这个不可得，那明明有啊，不然你怎么指他？有啊，我当然说他有啊。那你怎么不可得？我只是说他的字体不可得，不是如幻的存在，完全断灭，这样知道吧？有没有听懂？快，课我要快结束了。你可不可得？你不能说你没有，我不讲过吗？你没有，那我们为什么做？我没有，我们为什么固定时间要在这里谈？如果你这个不通，去读《维师二十颂》，我们可不可得？我们有没有？有。那不然我们待会不用毕业典礼，没人毕业。对，有。有，所以没有，这不是我们一定的公式。有，就这样有。除了这个有之外，你说那个固定不变的字体有找不到？有有，没有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有？就这样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就因为这样有，所以没有。懂吧？不会分开的，不会有一套没有一套，没有讲有。缘起，讲没有缘起，缘起故空，缘起故如幻有，是吧？这一套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套简单几句话，这首诗可是有专利权的、哦。所以以后你们讲有没有？有有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都是用这一套的。不然你试看看，很多人这一种不搞不同的。我们即以缘起说有，即以缘起说无。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，因为即以缘起说有，不坏因果，对不对？即以缘起说无，这个不是即说无，它是不落，不会染着世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世俗地里面，我不离开世俗地，因此我会讲因果。我离开不离开世俗地，观空，我不会脱离第一地。是不是？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他这样的学空，他能遍观一切缘起，而且尊重一切缘起。但在尊重一个缘起的时候，却又不会掉入在这个缘起花样当中，处处染着。为什么不染着？染不来啊，想染也没有啊。有没有梦境？有，但要染着梦境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染着。但有没有梦境？有啊，不能染，能不能染着？不行。你看就是这样啊，你用这个道理去看其他经典，你说哇，没想到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没有，竟然能通一切经典，你看多好用。你如果不是用很如实去了解，你讲到最后你就晕了。很多佛学名相却不懂得尊重现前啊。那要么就说我们生活哈、啊，佛法在世间，就掉入世俗地世间了。所以现在人有在讲人生佛教、人间佛教、人圣佛教，注意。再怎么东西它只是方便，那你否则你太重视于眼前，会走向庸俗化。我们是讲人间人生人成，其实是让佛法回到脚根处的意思。 但现在很多人利用这个东西还他，把佛法走向世俗、庸俗化了。尊重眼前，没有，他是基于眼前，还是用佛法智慧关照的？否则到最后你会太过于媚俗。所以佛法一味的想要度化人的时候，到最后是我们本来是人间佛法化，对不对？后来走到佛法人间化，就变成人了，变成轮回法，不是，是用很贴近的让世间佛法化。但我们到最后，到最后媚俗，到最后便把佛法世间化。这是现在佛法在流传当务必要留意的地方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当佛教越来越重视这种宗教仪式的时候，其实佛法是在衰败的哦。因为佛教是智慧，它不是宗教。当我们现在开始不明就里的一直在宗教仪式上滚，一直在很多这种乃至昨天我在演讲的时候，我们谈很多道理。我昨天谈的是因为现在处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大家有很多资讯啊，对不对？人际关系啊，因为你要有群组啊、 LINE 啊，想不参加不行，参加了没有完，一直叮咚叮咚，那不小心一按到已读，完了你不回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就不用 LINE 啊，为什么？我用微信读了你也不知道，用 LINE 会已读，哇，这下麻烦了，不回就得罪人了。如果你微信给我，我就算看了。你有没有看？最近没空打开电脑，没看呢。可是LINE 可以啊，你已读，你已读不回，哎呦！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，以后每次超度啊，要为你的那个手机安利往生莲位，因为它是你最严重的冤亲债主。而且你还很喜欢世间的冤亲债主，你巴不得离开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都还是携带方便，随时把冤亲债主带着走的，对不对？有空没空还要打开刷一下，没人找你了，可是你就觉得万一有人找怎么办？好可怜哦，现在人啊，那个Pokemon 那个，所以我就请居士画一个那个湘西赶尸。湘西赶尸不是贴个符咒呢，咚咚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那个符咒，不是符咒，是一个智慧型手机掉在这里，啊，你就看到咚，啊，就一群像僵尸这样，就看到哪里咚咚一群这样，哎，啊，真的，我本来不知道，有一次出国，我看每个人年轻人怎么在树林底下干嘛，原来是在赶尸了。我本来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哦，他们现在找找找什么？找那个宝可梦啊 ，Pokemon， 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请居士，他会画画画一个那个湘西赶尸，那一群人就拿着手机，咚咚，哎，那我们就过桥过桥过奈何桥，好可怜，现在人完全都失去自我了，好。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？我突然谈到这里，因为我们发觉很多佛法到最后学很多，但实际上我们没办法应用到这里。可是我们也同样把佛法谈得很庸俗，但庸俗到变成跟世间法分不开。其实佛法在世间法最重要的是，佛法可以融在世间法，但必须有佛法的智慧。但如果佛法一味的媚俗，却表现外壳是佛教形象，但没有佛法的抉择智慧，那叫做庸俗啊。但我们可以在世间的一切应对当中，具有佛法的什么这份抉择智在里头，这就是在净化世间。差的是你怎么看待，你的智慧如何，而不是外向是佛教讲的是佛教语言就是佛法，不是。哎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谈到，就是说以五十七是讲有无，那以五十八是构尽，但只要你有住，他说 这五十八里面哈，哎，这个藏语里面，无助诸圣者，不离啊，不贪离贪非啊，啊，没有那个贪跟非贪的那个非啦，啊，不会掉入贪跟不贪啦，哎，那藏二有处即有贪，亦有离贪故，无处之大事，无贪无离贪。好，我现在在这里再另外再补，你看。阿含经有这种看法，但阿含经的看法其实你法本身等同一位，但问题是透的究不究竟，所以阿含经很多人在否定阿含经是不行的，但要了解阿含经其实必须要以大乘法，历代西天东土祖师啊，尤其是印度祖师啊，对阿含经很重视，因为它是活说。那我一直讲到，他们不会否定阿含，他们只会说声闻人解读阿含不究竟。嗯，阿含经不是声闻人的专利，阿含能讲清楚的是菩萨，是菩萨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当我在教阿含的时候啊。阿含的经典讲得很简略，其实你必须要从毗昙来帮助，再过来你从大圣阿毗达摩来看、哦、哇，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包括那个是言名色，名色言是，造词没有再过，表示说为什么当初虚身观察老死生取啊，叫有取爱，一直观观观观到四缘名色，名色缘是就正果了，再没往下了，不需要再观什么行无名，为什么行无名都在前面呢？你们可能现在要讲就比较那个，其实十二缘起不是十二个啦，就是看到缘起啦，所以他看到这里已经究竟一切缘起，我们讲十二支只是让你更清楚，其实一支两支就缘起了啦，他到这里发觉再往下看都跟前面一样，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所以到此不用再往哪里走，这个道理在毗昙有谈，在大圣论典都有，也会谈。换句话说，其实阿含的很多东西啊很值得看，但我要留意，我们很多人在引导阿含就引导到声闻去了，可惜。所以我在讲阿含的时候特别讲到最后是跟大圣经典做比较，也就是说阿含的东西大圣经都有，大圣经针对阿含的东西谈得更深广，但有没有离开他的根本意？没有，更深广，大圣经谈得更彻底，也因为大圣经彻底，所以成佛之道才出来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们到南传，你们绝对找不到成佛之道，没有成阿罗汉之道，有没有成佛之道？他们最终目标是成阿罗汉，之后阿罗汉，你问他阿罗汉是不是佛？不是，那如何成佛？没有，因为他认为佛是阿罗汉，我也阿罗汉，你也阿罗汉，可是问题这个阿罗汉跟那阿罗汉显然不一样啊，那不一样差别在哪里？南传没这个，南传其实也有菩萨道，但他们很典型认为菩萨道难修，南传有菩萨道啊，但他认为菩萨道难修，所以要长久在生死当中太痛苦了，所以他们不鼓励修菩萨道，希望你早点证涅槃，是这样咯。所以他们这里很缺什么菩萨道，那菩萨道在哪里？大圣经，大圣经的法理有没有离开阿含？这个不是大圣经后起的，是大圣经直接所谈的，只是这个道理同样跟三圣同一个，为什么？同一事实啦。三圣经同一个事实，只要是解脱道，只要是菩萨道，一定是一个事实，就是缘起的。所以任何修行法一定不离开这个。但为什么后来这个 声闻为什么不足？因为他的缘起法不够彻底，所以他的不彻底无法开出继续往上到成佛这一条路啊，这一条没有。这个东西只有在大圣经典里面开出了这一点，所以大圣经是成佛之师所依啊。它第一个，它能让声闻法更彻底，也能成就成佛之道，关键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《阿含经》里面说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但我们没办法在这里细讲，这是我曾经讲过的《阿含选读》里面有提到的。好，他说：“云何取故身浊？我们不叫取浊吗？取浊，哈、哦，这里面很有意思的。愚痴无闻凡夫，愚色见是我执着。你是谁？我啊？为什么你说是我？这一块我、啊，见色是我，好、哦，或是异我。”看到色不同于我，或是互相含色，相在见色是我所而取，也就是说在色当中执着有使我，或是我或不是我，或是互相包含，五蕴中有我，我中有五蕴，类似这样的看法。反之就是他不了解色之实相，却在色当中做文章，执着色是我，色不是我，那个色是你，不是我。这个色当中有我，啊，色就是我，五蕴即我，或是我中有五蕴，或是五蕴中有我，或是离五蕴中有我，这个其实就是讲中论的啦。五蕴是我，我中有五蕴，蕴中有我，或是离五蕴有我，或是非离不离。有我，这几个看完中论你去看，就是这个，反正就是他在色上看错了，执持他为我的意思啦。从色法当中执着为我，我所好，问题这个一错，后面全错。所以最大问题都是在观念、智慧。你看啊、哦，见色是我所而取，取以。彼色若变若异，心意随转。你值了吗？这个色只要动，我就跟着动。这不就为是？我以我的颠倒安立见相分，然后相一动，其实相分主要是什么？从你内心去现出来，然后你现出相分，又是去执着它，那就一直在翻滚。对不对？那翻滚，哎呀，这个色离开我了，色变了，都不是，都是色，只是如是因缘，并没有你讲的色体，你却安立为色体，然后从此随它转。你看呢、哦？彼色若变，若异，变化不同了，心意随转，心随转矣，一生取着。色受心住，好，一旦有心就撵上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你住咯。这里面不是有讲那个那怎么调这样好、哦、无住诸圣者好、哦、你看好、哦、啊，那下面叫无处之大事，就是不处不居处不住的意思嘛。不住的圣者才不会有贪无贪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前面是不是都一直住？有住则生贪，住贪，住无贪，管你贪无贪都是住。所以佛法不是一味在求表象的清净，所以很多人如果修行持戒，要真正了解佛法的戒法，是真正的戒法要走向哪里？无住。不是住在一个清净，所以很多人持戒要是没有自见，到最后他会去除烦恼，住哪里？住清净，结果住来住去呢，轮回。真正活道的戒法是什么？去染污，得清净，连清净一舍，得就近清净， 是不是？你没有观念，你能往这里推吗？推不了。你没有这种观念，你没办法往这里走。所以光你想要持戒未必清净，你走的戒法会走向世间的清净，无法达到真正佛法安立戒法的真实清净。你会在这中间令生染浊曲浊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懂这个道理，可以偷到哪里去啊？好，好，色受心住故，则生恐怖，障碍心乱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就是啊，从一开始一旦错误认知，心一染上去，随他转，开始怎么恐怖、障碍、心乱。那如果跟你讲没有，马上脱落。所以你如果不改变你的心，光别人把这个劲弄来弄去，你放心啦、啊，别人怎么弄，你自己人家把你处理完，你自己会再生啦、啊。根源颠倒啊！哎呀，那个劲，都是因为有这种劲，我们才染污的。你信不信？我把这个东西拿完，你自己再生一个。这叫做嗜欲，事情的欲望。但事情的欲望不是主烦恼，是烦恼欲，烦恼的欲才是烦恼，是烦恼欲才会生嗜欲。那表面上我们是被嗜困住，不是，是你的烦恼生出嗜来，然后再困住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于且十多人说的，还不是一家亲。同来讲来讲去，你看，中观的这样，唯识这样，阿含这样，有的人就喜欢乱分。没有哦，我们要弄懂的都一家亲哦，而且是用这个解那个，用这个解这个。所以很多人讲说，大雄法师哪有唯识讲中观，用中观讲唯识，为什么不行？大雄法师怎么可以用中文讲算术？我们以前学的是英文，那不是都一加一，一加一等于二，one plus one equal two， 那我们用台语，那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两等于二，两啊，一加一等于两，啊，不是嘛，也不都一样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你怎么可以用台语的？都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法理依着缘起，何则不同？你要是不懂缘起，你到处打架。佛陀就说：“那不都是我说的？谁叫你们打在一块啊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像现在吃饱没事干，在佛法乱打一通，我觉得就很怪。”打完了，打完跟你生死也无关，你千万不要躺下去。到其实中观如来藏哪个情景，你去死你的算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屁事啊？你最重要是如何心开意解，跳出无明，真正向你解脱，这才是你要的。你怎么弄到最后变成搞这些东西来？愚痴。所以你看，你只要懂，很好用哦。光这一句话。我说其实阿含经我是很快的时间整个描过，我觉得我这一点啊自己乱夸的啦，我觉得我跟这些法有一点因缘，我就讲一摸就特别烫，哦，这一段我就看了，这样真的欣赏，以后看的都非常好用。简单一句话说出我们为什么颠倒乃至如何下手的关键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就色受心住就在这里生恐怖障碍心乱。那我想我如何不恐怖？那我不要浊，不要浊，可以吗？你如果一开始观念不改变，浊还是浊啊，取还是取啊。好，你看爱取有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讲取？那问题你前面爱啊，你前面触受啊，你前面名色六路啊，在这个看似没做什么坏事的时候，你已经中计了。所以后面只要说我不爱，不行，你认定了，我只是认定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因为你认定才有后面的坏事。 对不对？你如果一开始这个东西没掌握住，所以为什么在六修炼个根律的时候，什么不取相，不取随心好，不随相攀缘，不在这个相上分好坏，一开始就要保持正念，了了分明。一开始防贼就第一步就防，不要已经进来进来进来，到时候你怎么防？你的习性已经跟烦恼同一习性，什么烦恼？认定从无中认定为有，这个习性已经跟敌人相通了啦，其他你再怎么防都没用了。或你看人家打得非常，那带着大军跟敌人打打打打，到时候要以为说我背后也是，我有修戒定慧，修很多行，然后跟敌人，我觉得我信心十足，一回头看，都不见了，都跑到对方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修了戒，顺向烦恼；你修了定，顺向烦恼；你修了知见，顺向烦恼。你以为你很伟大？没有，大部分都跟烦恼一起的。所以一真正打都跑到对方去，你始终是孤家寡人，说不定打到最后你还蛮认同对方的，会不会这样？有啊，我们如果从现实去分析你的修行，你就发觉你修的为什么那么苦恼，因为其实你跟敌人更亲近，你打得有点心痛打他其实你也蛮爱他的，只是理性上要打他，可是感性上其实蛮喜欢的，所以这样在拉扯啊、一打一拉，一打一拉回来打了，他就修行老半天原地不动，始终看不到烦恼根源。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路上多少活弟子修到最后连这一点都没看到，不要说做到，连认识敌人都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们修行修到最后会不会心乱会啊，会不会障碍？会啊。会不会恐怖？有挂碍故，有恐怖啊。他为什么要照见无蕴皆空？就是不让你着啊。所以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是不是也跟这个相通？是啊。那如何不要取着？造啊！你不造怎么不？你不造能不取着？你不取着，只是靠一种非常肤浅的表面道理在压抑而已。你最好直接去观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你放下，整个身心一口气就变，这叫正果。所以正果有没有？就是脱落那一份颠倒执着。你说难吗？很难。你说难吗？你本来清净，其实你可以随所可得，但偏偏一切障碍让你累劫轮回，天天带着宝珠，却看不到宝珠在你身上那个角落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今天这个讲好像是个故事，其实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修行到最后寻寻觅觅，受尽无尽的苦，到最后竟然也不断在寻求解脱，因为众苦逼迫嘛。一个真想处理的人，他会想到底我要根据什么？所以佛跟你讲，歇即菩提，你本质清净，歇即菩提。他其实对一个修行人，他说：“真的，那我现在只要回头反观我六根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方法在哪里了，所以就一生完全融入修行了。”在这一段下，就虽然修行会有众多的苦恼，但他安心了，再苦恼，只要路走对，终到彼岸。我最怕的是，我一生勤苦修行都是徒劳无功。不怕累，怕是没希望，是不是？这修行人到最后是走这条路。那因此，既然方法掌握到了，就是利用剩余的人生，如何让他实际获得？就真正的道心就从这里，那个勇猛力就从这里出来，从这里的，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。 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有时候花样很多啊、哦，弄到最后问他如何是皈依住三宝啊？我当然知道，这个我还没出家我就知道了，我很早就知道了。三宝啊，什么叫三宝？佛法身啊？什么叫佛法身？哦，佛则如何如何？佛叫做觉啊，嘛嘛嘛嘛嘛，都有标准答案。那会不会皈依？嗯，没有真实皈依啊。哦，所以这里面有注意，色如此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你看《阿含经》讲的是不是跟《心经》一样？可是《心经》又讲三世诸佛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转到最后是什么？所有的佛都往这里，也这就是成佛之道。那你把这个道理，阿含是这样，心经如此，那我们再用这个道理看楞严经、看金刚经、看所有经典，是不是同一道？但他们谈的是发菩提心成就佛道，也就是同一缘起，但将缘起看得更深细更广。所以阿含经有没有说不执着涅槃？有，不爱涅槃，跟一般声闻人讲的不一样啊。阿含经也说不爱涅槃。阿含经有没有讲法住法位，类似法华经？有。有没有实相义？有，只是到声闻人没有开发出来。阿含经早就有，我就有比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大圣者透过阿含经的学习可以让你更执着，但现在因为学阿含教阿含的往往是走声闻，所以很多学阿含的到最后却喜欢他的单纯质朴，结果回大向小，人家是回小向大，那回大向小。哎，那我因为一开始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特别去看。哎，你看过去的大德早就把阿含谈得更透彻了。所以还好我们有这种机缘啊。啊，这个也其实也蛮好笑的。有佛学院找我去讲啊，啊其实我就奇怪，净土可以，中观可以，唯识如可都可以，就是我没教过阿含，怎么你会叫我教阿含？你是不是事先没了解我？这请我去教阿含，我说我就没教过啊。可是既然请了，我就用很快的时间，哇，这个阿含一直看一看。那我像这样那么杂，怎么读？我就分出九大讲，每一讲当中含摄的四部阿含当中各相关的东西，从缘起啊、四谛啊，然后从总纲一路上带到分说苦集灭道，然后到最后第九讲会。跟大圣做个比较，所以九讲当中含摄了整个道的次第，这样，我就很快的时间啊。其实我很感谢当初请我讲阿含的人，因为他们请我讲阿含，我才会花个时间，不能随便交代啊。所以我就很快速的把阿含讲。很短的时间你整个描写啊，在这里静下来思考这中间整个架构如何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分段零零碎碎，我是整个架构做个纲领式的这样带头。那对我这样的一个整理完了，我对阿含也了解，所以有的人经常讲说法师不是这样，阿含人家是这样说，我说阿含不是你说的那样，阿含是这样说，还好我有教过阿含，或者会被他蒙了。我说阿含不是这样，阿含是这样。有人跟他讲说，法师你这样讲，人家龙树菩萨不这么说。我说龙树菩萨真的这样说，力度力度力度力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教了很多龙树菩萨的东西。我不然这样随便一盖，龙树菩萨是这样说，是吗？哎呀啊，我不知道。结果是他错，不是我错。哎呀，以后要广学，免得被骗。类似这样的道理，所以这个道理，你看这个经典多好，他说出一个点，好， 所以因此在整个法的次第里面，如何培养一个觉者的智慧，变成是我们入道的一个关键。所以八正道一开始正见，是不是正确的抉择？这个文之后如何思，就是把这个正见转为更内化为自己，然后为了要达到更真实的证明，所以你必须要落实到生活当中的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一路上下来，然后正念、正定，这都是把观念转为实际，到最后正念、正定以后正德，证明原来所听的正见，一条很实在的路，八正道。简简单单，里面智慧可多了，可是都是世尊的巧安排。而这个巧安排是道理如是，因他所知所见，建立起接引众生的善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八正道、四圣谛、十二缘起、三法印都是一家亲哦。所以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阿含选图，你发觉它都合在一块。所以道理懂通这里，你可以依缘起谈四圣谛，依缘起知道为何叫三法印，对不对？八正道的道理，这些东西都融摄在这当中。所以佛法不错谬的哦，他不会这里见人话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一下这样讲。虽然看似差别，这中间其实法则是一致的，所以你即便面对不同的法门，你也不会迷失，不会迷失，因为它是同一条路。好，这个你看啊，所以我想讲说，你看他这里特别讲愚痴无闻凡夫，无闻就是没有闻思的人啊，愚痴。所以像现在哎呀不要听太多，哦呦阿弥陀佛，你是不是叫他继续愚痴啊？那我听很多你也是愚痴啦，因为你听都不得大懂，听也白听，得不到智慧，反而被文字所障蔽，不能从以诸经典的学习当中形成抉择的智慧，也不一定有用。所以我一直讲多闻胜弟子，从来不是一直在听文字，一定是经常是将法什么如理思维的，这才叫多闻胜弟子，能会向佛法真实意的，这条叫多闻胜弟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本来就应该多闻啊，问题是又不是那个学问式的多闻，也不更不可能是无闻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像我们啊，里面谈完了，我们学了很多，闻是闻了，多也多了，但有没有建立一个清净的知见？要论的是这个。或者的话，你听了很多，但却不能成为你所依止的地方，你的皈依法的法皈依不来。只是一个笼统的经典让你拜而已，他的法并没有成为你未来走向彼岸的一个所依处，那不是啊。好，我们就要下去了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剩下两个颂，我们下午就可以结束了。